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号，普京向全国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乌克兰传媒报道，俄罗斯20万军队正在当地部署。当日，多间传媒转发乌克兰一名记者霍尔顿在现场的报道。他说，俄罗斯坦克正在占领攻击阵地，目前有20万士兵的俄罗斯军队沿乌克兰边境部署。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礼拜一告诉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他计划很快签署一项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分离地区为独立实体，并命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东两地展开维和行动。当日普京在讲话当中强调，乌克兰是我们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乌克兰东部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土地等。有网友发现，普京的安全会议直播其实是预先录影好的，因为与会的官员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12:47，而影片当时发布的时间是大约下午6:00。21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消息说，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机场地区发生爆炸。乌克兰军队说，在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向乌军阵地开火80次，造成一名乌军士兵受伤。华人新闻发推文说，本应当秘密召开的俄罗斯国安会议，媒体都在这里直播了。普京根据汇报，正在做历史性决定。俄罗斯南部军区刚刚表示，阻止了一个侦察小组从乌克兰越过俄罗斯边境，俄军击毙5名企图越境人员。如果中国卷入这次战争，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好少有人推演到今次战争的终极目标是中国。时评人蓝述认为，这一场乌克兰的危机让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初步形成了一种腹背相依、互相依靠的关系。俄罗斯在乌克兰有可能进行的入侵，以及未来在西北方向上和整个北约的互相对峙，和中共的东面和东南面所进行的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遥相呼应，互为战略，众生互为依靠。这个是整个西方世界在未来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美国和日本政府正在协调21号晚或者22号上午，岸田和拜登举行电话会谈，讨论如何应对乌克兰局势等。据日本政府官员说，两国的目标是分享当前对乌克兰局势的认识。而由德国举办的 G7 视像峰会将会在24号举行，岸田将会出席，并会参与讨论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外交政策。蓝述表示，这一场乌克兰危机成为整个未来世界未来几十年局势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整个新的世界布局形成的一个转折点。在转折期间，日本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西方国家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因为日本是整个西方世界在亚太地区面对中共向外扩张的一个重中之重，一个核心的要素。华盛顿邮报20号晚收到一封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巴切莱的信件，说明莫斯科当局正在拟定一份乌克兰名单，计划在入侵乌克兰行动结束之后，对名单上的人采取包含强制失踪等作为。信中还提到，拜登政府亦都有消息表明，俄罗斯军队可能会使用致命武器，采取措施来镇压和平抗议或者其他和平演习。这封信在礼拜日晚上被转交给瑞士的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人权高专办。克里姆林宫否认计划入侵乌克兰，并指责美国和西方散布错误消息，破坏边界的稳定。铁链女事件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冬奥会，网上陆续曝光的真相震惊海内外。除了民间不间断的呼吁继续追查之外，娱乐界、高校、律师、海外华人等都加入声援行列，红三代亦都企出嚟质问人性去咗边度。网友又发现越嚟越多嘅有关线索。21号，不少网友转发所谓同铁链女合法结婚嘅董某嘅网上个人信息，上面嘅婚姻状况竟然系未婚。而在图片背景上的查询日期是2022年2月21号8:43:43， 网友话：屋企锁住个女人，生八个孩子，愿政府咁多年都从不过问此事，每个孩子都有户口，未婚仲能够再用铁链锁住几个女人。仲有网友质问：请丰原民政局出嚟走两步，顺便出示证据辟谣。当日同样在网上热传的是一位名叫叶静子的微博，网友爆料她是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叶剑英的孙女。她在微博当中说，2月15号丰原的路都封了，看来大家的关注已经被当地压力了，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解决事情的方法，而不是强压之下做 show 粉饰太平。丰原肯定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的呢？21世纪还存在这么原始的行为，人性去了哪里？骄傲女孩再次爆料说，辛辛苦苦20多日，终于还原李莹被拐路线图。她感谢那些当年的警察，以及那些愿意用余生赎罪的人。她是指原先参与人口拐卖的人，并说具体细节正在整理当中。在调查当中，一位老人跟他们说，那些人贩子手里面都有命案，但是人家就是没事。另一个老人说，我做了一世人公安，看到这么多事，你们知不知道做事是不能够靠法律的，唯独法律是最没用的。网友还贴出一个群聊信息，显示一个中共官员竟然如此评价铁链女事件，说妄图用一个小事、一个草民的经历来破坏我们安定祥和的大好盛世。网友摩西煮酒说，建议将这个畜生连同他们一家人套上铁链关入猪圈，让他们体会下铁链女的悲惨境遇。这样官方所谓严查是怎样做的呢？自由亚洲电台总结说，江苏调查组首要工作是调查泄密者，武装人员封村，防止外来人进出。下方有网友贴出人民网上曾经赫然写的大黑体字，人民日报连续三日发文探讨中国点解咁安全。中国政法大学洪达博士比官方的建议赢得网民一片叫好，微博说，请立即公布杨某侠目前状况，确保其生命安全，并将他从徐州当地医院转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专业医院接受治疗，请公布全体调查小组人员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工作计划和行程安排，请公布全部举报信息，确保发布的每个公告由每个组员签字，声明对调查结果负责，领导小组不要成为掩盖真相小组。目前中国网友仍在行动探寻真相。今个月自由亚洲电台曾经做问卷调查，问大家谁是罪魁祸首，截至目前的投票结果是，有 82.4% 的人选择了政府和中共体制。有网友翻出历史当中好有影响力的一件往事，1948年秋天发生在武汉陆军总医院的军官太太惨遭六人强奸案，震惊全国，受害人向社会各界申冤，武汉市妇女会致电宋美龄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杰报告案情，汉口市参议会、知名律师、武汉传媒纷纷为他发声，最终六人全部枪决，反观现今结果会如何？去年12月，山东平道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由于威胁民众说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的仔，在舆论压力之下被当地停职。然而事隔近两个月，有网友发现王丽疑似被复职。近日，潇湘晨报记者注意到1月12号，有网友查询平道政务网，发现王丽的职位又恢复为党委书记。该网友表示，此前2021年12月29号官方通报不久，王丽的职位从山东平道云山镇党委书记变成了副书记，代替他的是李宗波。消息曝光之后，21号上午，该报记者再查询平道政府网，只查询到一份发布在2021年11月29号的部门基本信息和领导信息，其中没有王丽的信息，而且党委书记一职空缺。目前能够查询到发布在去年12月21号的当地政府公布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工的通知，该通知说，王丽同志主持镇党委全面工作，侧重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等工作，组织对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督查。记者打电话问讯，得到回复说，现在是停职状态。 去年12月，王丽对一名当事人的对话内容在网络曝光。王丽说，举平道史之力，我们无论是从物力、人力、财力、精力，都耗得起他，边个怕边个。传媒记者联系当事人谢贤武了解到，他从2019年开始举报当地一间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因为对相关部门的处置有异议，他多次向平道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去年8月，王丽找到他亲戚讲了这些说话。去年12月27号官方通报之后，尽管王丽和镇长到当事人家中道歉，但从影片当中看到王丽始终不发一言，最后只讲一句对不住，敷衍了事。谢贤武觉得他的道歉根本没有诚意，不接受道歉。香港连日来紧随中共指令，特首林郑月娥坚持动态清零，采取各种严厉强制措施，但依然挡不住疫情的快速蔓延。21号新增确诊人数再创单日新高，有消息传出林郑被召往深圳和中央官员见面，会议气氛凝重。21号香港新增7533宗确诊，是香港首度单日确诊突破7000宗。有传媒预测香港疫情可能在3月达到高峰，到时每日新增确诊将会达到28000宗。20号港府强化防疫政策，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表示，港府正研究升级社交距离措施，已经有很多场所因此关闭，但要停止病毒扩散就一定要减少人流。对于香港突然大爆发，传出中共中央对特区政府颇为失望，习近平最近发声要求香港政府负起责任，尽快稳定疫情。有消息指出，在习近平发声之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召往深圳和中央官员见面。知情人士指，会见中央官员期间气氛凝重而严肃，对林郑连任恐非好消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